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麦思佳要继续跟您重温我们过去曾经谈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影响夫妻幸福关系的七个坏习惯。那么麦思佳和陈光以及珍珍老师在去年呢谈论了这个七个不好的习惯，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重温第七个坏习惯，就是从不争论。有的时候呢，从不争论，外表看起来相安无事，夫妻好像真的是举案齐眉，好得不得了。那其实呢，在这个表象之下呢，很可能是有一方有着无尽的隐忍。这一个现象呢，其实是不健康的。这一个现象经过许多婚姻问题专家调查的数据呢，也显示了这一个从不争论的习惯呢，是一个会导致离婚危机的因素。那么所以在今天节目中呢，家庭婚姻辅导珍珍老师就要跟我们谈一谈这一个重要的话题了。那么另外在今天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家庭中的温馨细语环节里呢，麦思佳为您选了师母路德的文章。从路德师母的文章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格里汉牧师外出布道的时候，路德师母是怎样的心情。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路德师母的生命当中学习，来操练与主更亲近。那么现在麦思佳还有陈光就要来和家庭婚姻辅导珍珍老师谈一谈夫妻从不争论这一个危险的负面习惯。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争论这一件事，在我们心里似乎总有着它是破坏关系的坏事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夫妻间为了不要破坏关系，就尽量的避免发生争论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件挺危险的事。那为什么从不争论会有危险，而夫妻意见想法不同，那么要如何健康的来处理呢？我们就来跟家庭婚姻辅导珍珍老师谈一谈这件事情。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光。珍珍老师好。
你好陈光。
是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再一次来到节目中哦，跟我们谈轻视幸福的习惯。今天是要谈最后一个习惯了，就是从不争论。那珍珍老师，这个从不争论它不好吗？
我想不要从这个好或者不好的角度来看一个婚姻啊。因为每个人对婚姻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是，那有人就是期望
让我耳根子清净，别惹我，我不喜欢吵架。那我怎么样能够不吵架，我就怎么做。如果我们能够不吵架，平平静静的过日子，让我可以专心的去上班，可以带小孩，我也就 OK 了。
可是这样
是，但是呢，
怪怪的，
有的人呢就觉得那不都一滩死水了？
对呀，那生活多无趣啊！
多无趣呢？那有人就会对婚姻的要求会多一点。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从不争论，好像让我觉得也缺少一点那个对婚姻夫妻关系的热忱啊。
对呀，
是不是
两个人之间好像那些会引起冲突或者 有争议性的那些话题就不能谈了，那
没错，
两个人岂不是感觉好像处在那种没有激情的那种状态当中了，连有一些话题都不能说，在说之前还要深思熟虑啊，这个题目会不会引起争执啊？
绕个弯儿。
对啊，我觉得
多绑手绑脚。
对啊，
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漠视彼此的一个存在。
是，
我觉得很冷漠吧。
对对，所以听起来呢，您二位刚才说的呢，就是也包括我自己开场的时候说的，好像我们把它有一个，我们有个二分法在这儿，我们要么就冷漠都别说，
要么就吵个没完，
要么就吵，对吗？那我想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哈，而且这两个都不好嘛，
是，
那有没有中间路线？
偶尔吵吵，偶尔漠视，
或者是说我想。没有人喜欢跟人吵架的，对吧？也没有人喜欢不能自由的说话，
还得深思熟虑之后，
深思熟虑多痛苦啊！好，我们都想要一个婚姻的
自然自在的，
对，我能够想到我要做我自己，我能表达，然后最好是你都听得懂，我们两个讲来讲去多有趣啊！
我有来言，你有去语，
这
才是好的，这
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以前一样的，我现在还是在学习，就是说能不要吵架就不要吵架吧。那一言不合，我发现已经有点，哎呦，情况有点紧张了，
所以我就闭嘴不谈了，
我就不讲了吧，省得我们就会吵起来。我以为我总以为如果我再继续讲，那总有一个人要闭嘴，那久而久之呢，就变成我一靠近红线，我已经知道要往后缩了，
我就闭嘴了。
那两个人都慢慢久了以后呢，就变成你所谓的这种从来就不争论了。好，那他们也就相安无事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许觉得他俩挺好的。我们都不像你们那天乱吵架，我们从来不吵的。
但是不争吵不争论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
哎，我就让他吧，就没问题啦。那很多人是从小是这样训练长大的。
是。
就是一有争论你要第一个就退。
退避三舍
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去麦当劳，爸爸说昨天去过麦当劳，今天不要去，马上就没有讨论余地了啊，
就不表达自我了，
就不表达了，因为表达了就会惹来别人不喜欢嘛。
是，
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长大，很可能你进入另外一个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也就采取这种态度了吧？对方如果跟你不同的时候，你就退。那我发现很多女性朋友是有这种习惯，
息事宁人。
息事宁人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是，而且我们会想说，哎呀，这样家和万事兴嘛，
对，
那在孩子面前做母亲通常就好像委屈一点了，只要我不说话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他们比较不想，不会再去问，再接着问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下去我的婚姻的质量如何？
永远不吵架的话，大家都保持在那个压力当中，有一天会不会突然之间就没法控制大爆发？
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有小三的问题了。长久下来两个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怎么忽然有一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是，珍珍老师，我也有一点想问你这个问题，怎么会有小三出现呢？
哦，因为他老不讲话，也许
我老让你不要有冲突，为什么你还要有小三？
是，也许其中有一个人就觉得说，我心里话都没法说啊，我老是憋在心里头。哎，今天碰到一个人，
我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对了。
他愿意听我讲话，
是，而且他听得懂
啊。
我们说来说去，
他还有回应，
还有回应。我们说来说去，
而且他还会安慰我，
什么什么你来我往，什么你言我语的。
他是男人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女生也会这样啊，
样
对不对？我如果每次家都让你，今天我碰到一个人，他会想你爱什么，我们都尽量给你达到。哇，那这个
不同的感受，
突然被捧在手上，而且
是
如此尊重，
这个力量有多大？你想，
哦，
对不对？
是是，
所以。我们当然是又把它扯到一个极端了哈。
现在年轻人都讲究是说表达自我，如果说真正在表达自我的这种状态当中成长的这些年轻人，如果说夫妻两个都不争论的话， 才真是出了大问题。
是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婚姻的状态有很多的面貌，根据你所期望的，你想的婚姻是怎么样，争吵或者不争吵，或者是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两个人的不同。好，有人是我不争吵嘛，没有不同。那有的人是说我非得坚持己见，那就吵吵。所以很重要的是有关个人的一个决定，对于你婚姻的这个本质，你要什么样的婚姻。
就是你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
期望是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是要我们体会合一，那你怎么可能合一，而且中间有这么大的距离就不合一了？
刻意的在保持距离吗？
那但是当这种不合一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肯定就会有一个失落。因为神的美意，他把你的心是造成你是想要合一，想要跟一个人有一个亲密的，你认识我，我认识你，
是
我们有来有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对，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有一个合一美满的一个婚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不争执，也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不吵架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合一了。
以为我们不吵架就代表没问题，
就没事了。我们也记得圣经说到耶稣他是和平之子，好，那耶稣来是要带来真正的和平，不是不讲话的和平，他是要真正的和平。
是啊，你看珍珍老师讲这个，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很多次记载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这个，
是他必须要把真相暴露出来，
对，
有些问题必须要谈，绝对不会说你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两个不讲话，这个叫和平吗？所以耶稣的榜样就是要有真的和平，真的和平就是必须要有真理在其中，必须是在光明当中，我们必须要把阴暗的角落都暴露出来，让神在这些的地方，神能够改变人心。所以当两个人不讲话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可以理解，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我惹不起你，
躲得起，
躲得起你啊！那我实在不晓得如何招架这个争论，这个我实在怕了。会让我晚上不能睡觉，明天又不能上班，弄得我心烦意乱，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不战而退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提醒自己，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在真理头，然后让我们能够有自由，对吧？我们不是惧怕，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求我们有谦卑的态度啦，而且是必须要我们有在神的面前是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认识神。那在我们的责任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处理一个冲突的场面。
珍珍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求得我们表面的一个平静，
那个叫假和平吧？
假和平是要隐藏我，而是说我们应该真实的表达我们自己。那么如果就是会有冲突，那我们来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冲突。
是，其实我想我们把这个要求再提高一点啊，我们也并不总是一定要表达自己吧。因为连耶稣都委屈自己，
像被宰的羔羊不讲话，
不讲话，他也谦卑以至于死，他也没有完全表达他是神，他选择谦卑。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一定都是我要表达我，那你必须要尊重我等等。我觉得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头呢，谦卑自己隐藏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位置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智慧啊，学习耶稣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说真理。但是我也觉得神也许有的时候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为了这个家的缘故，为了有更美好的果子可以结出来，必须也要能够克制或者是隐藏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暂时的隐藏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久一点的隐藏自己。
我觉得会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丈夫和妻子，或者妻子跟丈夫之间，两个人为了避免冲突而刻意的去避免一些话题的话，
约束自己，
我觉得这种关系是挺可怕的，
挺痛苦的，
挺痛苦的。对，我不能想象说夫妻两个人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边，这对于我来讲我不能接受。那两个人不争吵或者说不争论，它不代表说你们之间没有问题。有的时候我觉得啊，适当的争论和争吵是反而有助于暴露你们之间的问题，让你们各自意识到你们的不同点在哪里。而如果你们一味的去掩盖去修饰，反而是让你看不到 你们的问题点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怎么去解决？
没法谈，
感觉上好像反而更不能增进夫妻的关系，或者是说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彼此的成长。
是，我刚听到陈光讲的呢，我的确很同意，必须要有这种讨论的时刻吧。那既然是不同，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两个字，就会争吵。
嗯，
所以也许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争吵的一些的原则。
嗯嗯，
好，怎么样让我们的争吵能够达到帮助彼此更加的理解对方的目的，也认识自己，然后暴露出我们的不同点。
对，
但是我们经过这样子一个有引号的这个争吵之后呢，我们彼此，哦，原来你是这样，那哦，我明白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协调。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你带出来很好的这一点，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争吵。好，因为争吵给人感觉蛮负面的，
吵架的。
但是我相信呢，当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学习，有个谦卑态度，这个是可以必须能够谈，学习在不愉快的谈话当中有彼此尊重的言语。
嗯嗯，
我不会骂你，
是
笑你，不会用一些贬损你的话语，但是我能够坚持立场，我也能够勇敢指出什么地方你跟我实在是很不同，然后我很不喜欢，然后我们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能够彼此了解，我们必须往前走，
是
必须往前走。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从不争论这一件负面的习惯哦，慢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说夫妻之间是可以有一个冲突，有一些争执，但是彼此双方知道我们的争执或者是争吵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彼此更了解，让我们进入一个更能够合一，更能够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想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
一种思维方式，
对，来看这个争执争吵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从不争论的这个习惯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夫妻关系当中能够营造一个很有信任很安全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
啊，你必须能够知道说虽然我们会不太高兴，但是不会觉得他会伤害我。
是
好，言语上的伤害，甚至我知道有些夫妻就会有肢体上的伤害。
是，
我们必须要能够确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关系是安全的。在这种安全感底下，我们学着来表达，来认识对方跟我是多么的不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的环境可能应该是它的大前提。
是，我想是。对，我想可能有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了一个要尊重彼此的这一个基本的心态，我相信就可以慢慢的让从不争论这个习惯能够慢慢的改善了。
对，
让一个健康的习惯来取代这个负面的习惯，
是
让婚姻更好。
对，那我想第一步也许我们就要练习听到对方说了一个话，当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强的反弹的时候呢，我必须能够学习买一点时间。英文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不要马上反应。我能够学习稍微让它震荡一下。那这个很其实是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很怕的就是我一说对方马上反弹
跳起来，
哇，好可怕。所以这个
是
帮助我们能够营造家里有一个安全的气氛的第一步，
是
就是你能够先听，不要这么快的动怒。
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这一个从不争论的负面习惯，同时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习惯来取代它。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珍珍老师，
谢谢。
生活没给你答案，你的心又开始分难，永远往事让你伤心留恋，请你把脚步放慢，抬起头看一看蓝天，是不是有个声音在对你呼唤，快回到爱的身边。你就是一道真光，已有大梦想，就在今天光芒万丈。也许你一无所有，人生路还在流浪，
向了绽放，让爱流传到四方，爱就是真光，
你就是一道真光，无人能把你抵挡，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就在今天狂妄妄张，也许你一无所有，人生路还在流浪，起码说可以把微笑绽放，让爱流传到四方，爱就是真光。
很多年前，我曾经在网站上看到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写的关于夫妻争论的文章。那其中呢，有两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是，夫妻发生矛盾冲突，并非由于谁对谁错，只是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那另一句话呢，是，沉默绝不是和解，假装同意不如耐心的争论。我希望这两句话也能够帮助您更好的处理跟配偶意见想法不同的时候。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谈谈的事情，您可以传简讯或是发 email 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简讯号码是13229966122，您只要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我们的 email 呢，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良友.net。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布道家格里汉牧师的妻子路德写的文章。在路德师母的文章中透露着，当格里汉牧师外出布道的时候，他的心情以及他如何处理那一份孤独。
布道家格里汉，家庭的温馨细语。
家是成我为宝的地方，家
宁静的角落，
这是我的角落，一个宁静的角落，一个充满平安的地方。斑驳而弯曲的木条围绕着，将世界隔开，顶上有老鹰回旋，一飞冲天向云层挑战，而底下山谷里隐隐然有人语的声音，这里那里寂然如弥撒曲。在此地我的角落，我献上赞美，为着老鹰的雄姿，为着木条的体贴，为着阵阵送来的和风，不论什么，当然也包括我的生命气息，为着种种的一切，在我宁静的角落仰望这一片天空，我的心啊，何等宁静。
与孤独为伴。
今天晚上真冷，我点燃了卧室的炉火，刹那间寒冷就被驱走了，只有孤独与我为伴。比尔昨天走了，其实我在他离开的前一天就开始思念他了。火柔柔地燃着，已经接近午夜，树中大约也已经睡了，只是偶尔还有些窃窃私语。这一阵突然的强冷必定把他们给搞混了。从七月到霜降，我一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听树中的鸣声，此刻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栋老房子里，狗在，金丝雀在，还有猫也在。 只因为我还能时常跟比尔联络，能透过电话知道孩子们的情况，能借着祷告与主相亲。因此，当我望着炉火舞蹈的时候，我终能满足地睡去。
欢欢喜喜等待，
我们的生命如是安稳，我们爱人也为人所爱。当然，这一切并非永恒，因此时有离别，就像是一次次小型的死亡，又像是门被关闭。我们好像必须在痛苦中学习，我们学习向前看，不向后看，只向前走，不往后退，然后喜乐就会再度降临，是那么温暖而实在。因此我终于明白，就是现在，微笑地面对每一刻，欢欢喜喜地等待。
曾有一个梦，梦里有人爱，曾有一个梦，梦从不孤独，曾有一个梦，梦从不惧怕，有谁能圆我的梦？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有谁能顾念渺小的我？在这错综复杂人群中，有谁能看见
了。今天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家庭中的温馨细语，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珍惜家就有天地，
每个人关注家就有心。